平安。虽然外面疫情越来越厉害，我们不能够在教堂跟线上的朋友弟兄姊妹们一起敬拜，今天我们大家都在线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听神的道。首先让我们先做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在线上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主，来听神的话。求主你的圣灵恩膏你仆人的口，让我所传讲的都是合乎主你的心意。求主你的圣灵也打开我们在线上每一个人听到的心窍，让他们不止清清楚楚地听到你对他们所说的话，也让他们受圣灵的感动，能够行走神的道。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有一家教会弟兄姊妹们都很爱神，都很敬畏神，而且呢，他们彼此相爱，带领很多人来信主，我相信很多牧者都想要问，你们是怎么样使你们的教会如此有属灵的成长？其实呢，我们可以跟尼西米所带领的犹大省众民来学习。首先呢，如果我们要使教会成长，我们必须敬畏神，我们必须遵守神的话。弟兄姊妹们，当城墙修筑完毕的时候呢，犹大省众民，圣经说如同一人，他们请祭司以斯拉教导他们摩西的律法，神的话，因为他们很渴慕神的话，他们想听神的话，他们不想再违背神。当他们在读经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经文写着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也就是加入神的会众，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却雇了巴郎诅咒他们。当我们的神使那诅咒变为祝福，弟兄姊妹们，像那样要伤害你的人，伤害以色列的人，你想想以色列人怎么能够让他们加入神的会呢？其实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原因，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列人只能够敬拜耶和华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以色列人不能够敬拜偶像和其他的神明，否则呢就会遭受到耶和华神的处罚。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因为受当地人的信仰文化的诱惑，跟随他们去拜偶像，违背了神的律法，才会丧失他们的国家，失去他们的家乡。人民分散各地，现在他们学乖了，听到摩西的律法，遵守神的话。圣经说，就与所有不同的族群的人分别出来，怕再次受到他们的诱惑，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拜偶像。 其实呢，律法并不是完全不允许以色列人跟外族人来往。你看看，尼西米不是在波斯国苏珊那个地方做王的九正吗？作为王的九正，我相信他经常要跟王、跟诸位官员以及其他的奴仆交往，他还要顺服这个波斯王。神也很祝福波斯王，我们看到神怎么样让他们成为波斯帝国之王。借着王，神允许以色列人重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修圣城。在律法书里面，神也叫以色列人要爱寄居的，其中呢，我相信也包括很多的外族人。在生命记第十章的第十八节，圣经这么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爱护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所以呢，你们要爱护寄居的，因为你们曾经在埃及的地做过寄居的。如果有人想要加入神的会，他们必须呢选择离弃他们所敬拜的偶像，来归向耶和华神。摩亚女子路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路德，摩亚人，跟随她的婆婆以色列人拿奥米离开摩亚地回伯利恒，并敬拜又真又活的耶和华神。他蒙神的祝福，与波阿斯结婚，最后呢做了大卫王的曾祖母。基督徒生活在世上，不可能跟非基督徒不相往来。说实话，有很多非基督徒，他们的人品很好，行事为人呢，也不比基督徒差，也很尊敬我们的信仰。虽然如此，跟他们交往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敬畏神，我们还是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肉体不错，还活在这世上，可是主耶稣基督却从世界拣选了我们，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呢，保罗说，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刚才领诗的时候，唱诗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主持人带领诗歌的 Ivy 也引用了这段经文。经文怎么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纯、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怎么样使一个人能够属灵更新、成长？我们要敬畏神，要管理神的殿。波斯王亚达谢西32年，尼西米呢在犹大当了省长，有12年，任期已经满了，就回去波斯取得了第二任 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哎呀，他发现有人住在神殿的库房。哎，这库房啊，是用来存放众民所献的祭物，其中有给祭司的举祭，这个举祭呢，就是以色列人出产的十分之一，还有利未人、歌唱者、门口守卫的五谷、新酒和新油的十分之一，这些都是要来供养祭司利未人的。所以呢，尼希米一看到很恼火，住在库房的你才是谁，竟然是多比亚，他是以色列的敌人，曾经千方百计的阻止他们修筑城墙。作为一个外族人，住在库房，他污秽了神的殿，搅乱了民众的敬拜、献祭和侍奉，使他们停止了十亿奉献。利未人照摩西律法当得的份，没有人供给他们，甚至供祭的利未人以歌唱的各个奔回自己的田地去，耕田种地养活自己。尼希米一看到这种情况就非常的愤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都从屋子里抛出去，让多比亚住在库房的是谁呢？是以利亚，是祭司。祭司他是受派管理神殿的库房，因为他跟多比亚有亲戚的关系，所以呢，就为他预备了神殿的库房，其中呢，可能还有一些政治、权势、利益的原因，除了人情以外。他怕世上的权势多过敬畏神，他贪爱世上的利益多过爱神，他关心跟亲人的关系多过他跟神的关系，所以呢，他才会让多比亚污秽神的殿。最令人感到可恶的是以利亚士的行为已经养成了一种风气。怎么说呢？因为没有人敢出来指责以利亚士做的不对。其实呢，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发生在当时犹大的众民中间，也经常发生在当今的社会，各样的宗教团体、商业的集团、政治的党派等等。很多基督徒也受到利益的引诱、政治的压力。可是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尼希米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首先，他敬畏神，他管理神的殿，他首先呢洁净神的殿，然后呢将神殿的器皿、素祭和乳香等等供应给祭司和利未人的十分之一的祭物完全都搬回库房去了。第二，他叫犹大众人把五谷、 新酒和新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派忠实的祭司文士和利未人来做司库的管理，分派给利未人所当得的份，使他们在重新在自己的岗位上任职。最后他祷告神，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因这件事情纪念我，不要除去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仪所献的忠心。他没忘记，这不是靠他自己，乃是靠神。他所以呢为神祷告，让他所做的一切神能够顾念到，神能够纪念到。我们要学习尼西米敬畏神，管理教会神的殿。圣经说，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我们属灵的家，作为属灵的家，我们应当要好好的照顾，就好像我们照顾自己的家一样。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敬拜侍奉他。我们要关心教会的事工，特别是在教会全时间服侍神的牧者。可是也不要忘记了，那些自愿用他们的时间，用他们的精力，用他们的技能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你看到牧者在荧幕上跟大家一起敬拜赞美神，可是我们背后有很多在做这个 audiovisual 的人，直播的人，他们也是用他们宝贵的时间，用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技巧，使到大家都能够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我们也要关心到他们。虽然他们是自愿的，可是他们用了很多他们宝贵的时间。我们要叫大家能够诚心诚意的来侍奉主，要做到这一点，大家都要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我们不要受世界的引诱，要尽力的向未信主的人传福音，叫他们信主，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能够以爱来治理他们的家庭，在工作上有基督的样式，美好的见证，为社会，为国家服务，为神而不是为自己哦，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第三，我们如果要使一个教会成长，我们要敬畏神，守安息日。怎么说呢？当犹大众民不敬畏神的时候啊，首先受到影响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敬拜，他们的献祭和他们的侍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守安息日。安息日是神的圣日，是以色列人分别为圣之日，在这个日他们要停止工作以及平时的活动。为了什么？为了要敬拜亲近神。当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人在安息日在做什么？在踹砸酒池，搬运火滚剁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当子在安息日 堂上进入耶路撒冷，他们又在做生意卖食物，甚至有推罗人这些外族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把鱼和各样的货物卖给犹大人。这些不守安息日的人是为了赚钱。不错，我们要赚钱，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信靠我们的神，因为神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如果我们真心的来侍奉他，跟随他，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不守安息日的时候，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很多妇人都不守安息日，他们会使到其他的人也跟随他们。所以呢，神的惩罚不只是在那个人的身上，而是临到全以色列人。尼希米不但指责不守安息日的人，他呢，守安息日的前一日黄昏，就把耶路撒冷的城门给关上。不过安息日就不准开门。可是呢，有一些商人，我们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呢，就在城外休息，等到安息日一过，城门一开，他们就进去做买卖。尼希米知道了这件事情，很恼火，就警告他们，你不要再来，再来的话，我可跟你不客气了。所以呢，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就不再来了。跟着尼希米祷告神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我，怜悯我。哎，不守安息日的是其他人，不是他，可是他却求神的怜悯。为什么呢？可能他觉得他自己教导的不好，可能呢，他也知道如果不守安息日得受神惩罚的不只是一个人，那些人，而是整个以色列人。所以呢，他求神怜悯我，照顾我。自从耶稣基督死后升天，基督徒呢，安息日呢，就把它改为主日，把那天分别为圣，用来休息，用来敬拜神，用来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能够有团契，彼此关怀。因为他们敬拜神，把神放在他们生活的首位。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教会呢曾经有一位姊妹，她经常带她全家出外活动，甚至过夜。但是她有一个原则，就是无论怎么样，就算是孩子玩得很开心不想回家，他都有一个原则，他的原则就是说，你们在主日的时候要跟我一起回到教会。回到教会做什么？就是要敬拜神。他把那个主日呢放在首位，因为他敬畏神。神呢也祝福他和他的全家，感谢主。你们是不是想要得到神的祝福的？你们就要持守你的信仰，遵守神的诫命。最后，我们如果要有属灵的成长，我们要敬畏神， 不与外邦人通婚。你西米回来的时候呢，看到犹大人和外族人通婚，他们的儿女啊，都不能保持他们的语言、文化和信仰。也就是说，像有些人像我，孩子跟一些不能够讲普通话的人结婚啊，只讲英文一样，因为他呢受到他周围的朋友的影响啊，不能够讲普通话。我虽然用了很多的时间要教导他们，可是呢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么尼西米呢回来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子孙不能够讲他们的希伯来话啊，所以呢尼西米呢就很生气，因为这个不讲希伯来话跟文化信仰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尼西米就打那些让儿女跟外族人结婚的犹太人，而且叫他们发誓啊，无论如何不能够把自己的儿女和外族人通婚。可见呢尼西米很重视这件事情，他怕众民会被外族的配偶引诱，离弃了他们的信仰。他呢就以所罗门王来做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所罗门王是主宠爱的王，神不但立他为王，而且神赐给他有聪明智慧治理大国以色列，还叫所罗门王为他建造圣殿。大卫想要建造圣殿，可是呢耶和华神却说，不，我要让所罗门王来建造这个圣殿。可是呢当所罗门王完成圣殿建造的时候，圣经说他为了爱一些女人，外族的女人，就娶了不少的外族女人为妻。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说不可跟外族人通婚，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定会诱惑以色列人去跟随他们的神明。所罗门王就是不听信耶和华神的话，结果呢？结果圣经说他真的是受诱惑去拜嫔妃的偶像，神呢就夺回他的国，叫他的国分裂，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归他的臣子来统治。弟兄姊妹们，新约圣经也不允许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结婚。其实呢，很多非基督徒他们的人品端正，相貌也长得不错，工作勤劳啊，信实可靠，结婚呢好对象。更何况他们彼此相爱，一见钟情，彼此相爱。可是呢圣经却说不信主的跟信主的不能够结婚。所以呢有一些人对我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情愿不做基督徒，我情愿就不信耶稣基督。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因为信仰不一致，价值观不同，婚后呢会有很多的摩擦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结了婚 因为大家的家庭背景性格都不一样，会经常发生摩擦。可是呢，如果再加上信仰的不同，这个摩擦就更加严重。比方说你结了婚之后你要去教会，如果你的配偶不跟你去教会的话，那怎么办？如果你们有了孩子，怎么样来教养这个孩子，可能又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你希望可能把这个孩子带大，让他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可是对方呢却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呢，信主的跟不信主的结婚之后会有很多的压力，甚至会受到对方的诱惑，最后呢放弃了信仰，不再去教会敬拜神。在选择婚姻对象的事上，我们要做个有智慧的选择。我要爱神敬畏神，还是爱我的对象？我相信神给我的警告，你会受诱惑的，你会离弃神的，还是你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不但可以跟他成亲，持守你的信仰，还可以带他信主？你相信神会把生活最好的赐给你吗？你相信神为你预备一个良好的伴侣吗？你相信神爱你吗？或是你觉得除他以外再无别人，或是除了婚姻生活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呢，我们要把敬畏神放在首位。我们在选择对象要小心，要做聪明有智慧的选择。不错，有一些人他们跟没有信主的人结了婚，可是呢经常就是因为对方他们愿意做什么呢？就是跟他们的配偶一起去教会，他们愿意尊敬配偶的信仰，他们愿意不让这些事情影响到他们的婚姻。这是神的恩赐，这个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够常常以为神的恩典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了。最后有人说 God does not have grandchildren， 也就是说神没有孙子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只有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没有听过我们是神的孙子，有没有？没有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从世界中拣选了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要继续的敬畏神，持守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离弃了他，永不回头，他也会离弃我们，叫我们不得永生。我们可以求告主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相信神敬畏神，可是他们自己也有责任要成为神的儿女。犹大众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们从修城墙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敬畏神，他们怎么样渴慕神的话，可是尼希米离开不久，他们很快的就受到周围居民的诱惑，灵命就开始倒退。尼希米又要再次的来坚定他们的信仰，敬畏神， 遵守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也要敬畏神，继续的持守我们的信仰，不要受世界的诱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虽然我们不配，你赐给我们有这个能力离弃我们以前的信仰，从无神论到相信有神，从拜偶像到来拜你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特别要赞美感谢你，可是主耶稣要我们继续不断的来相信他，来持守我们的信仰，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所以父神上帝，我们求你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每天都要存敬畏你的心来安排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的灵修，我们的工作，我们无论在家里，在学校，或者是在工作的岗位上，我们都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样去有一个耶稣基督的榜样，为你做一个好的见证，让其他的人也能够看得出来，做基督徒的确是不同，跟世界不同，让他们也能够被信仰来追求神，最后来相信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